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30天内改革，否则终止资助或退出；美国国务卿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同意对新冠病毒流行进行评估；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中国的管理模式相当危险；专家称，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演说会强调主权，但不跨越北京的红线。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在30天内承诺彻底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否则将永久停止资助该组织，同时不排除退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透过推特公布了给谭德赛的这封信函，依照时间详细列出世卫组织在防疫上的缺失，包括无视台湾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警告，还批评该组织不愿向世界分享诸如此类的重大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信中还提到，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特朗普总统最后指责谭德赛与世卫组织因未尽其责导致疫情蔓延，全球付出了惨痛代价，唯有独立行动于中国之外，该组织才能前进。美国方面已经就世卫组织展开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是改革必须尽速进行，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世界各国仍然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苦斗和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美国强烈谴责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在全世界继续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苦斗之际，我们需要多边机构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的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蓬佩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截至目前进行了全世界最成功的努力，遏制了大流行的疫情。尽管台湾与疫情最初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像台湾这样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蓬佩奥国务卿的声明最后说，中国试图抹杀台湾声音的恶意行动，暴露了中国有关在疫情控制问题上希望透明和国际合作的说法的空洞，并使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差异更加凸显。台湾是国际社会的模范公民，而中国则继续扣押不发有关新冠病毒以及其起源的关键性重要信息，不准外界访问其科学家和相关设施，在中国国内以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有关疫情的讨论实施限制，并四处鲁莽地甩锅。面对超过100个国家的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同意对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进行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表示，愿意尽快启动一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独立的评估。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词中表示，我将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启动独立评估，以回顾获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并提出建议，改善国家和全球大流行的防范和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为期两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周一在日内瓦以在线会议方式开幕。会前，美国和盟国纷纷对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表现提出批评，并要求对疫情起源和世卫组织的表现展开独立调查。谭德赛为世界卫生组织对大流行的反应进行辩护，他声称世卫组织很早就拉响了警报，我们也经常拉响警报。他说，我们都能从疫情中吸取教训，每个国家和每个组织都必须检讨防疫应对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将致力于透明、负责和持续改进。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周一与欧盟官员线上直播对谈时表示，中国这类国家发展出来的模式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扎克伯格强调，中国的管理模式相当危险，他担心会有其他国家效仿，因此呼吁西方国家应该采取民主方式与中国模式进行抗衡。他还认为，应对中国模式的最佳方法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构建出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全球可以遵循的原则。扎克伯格还谈到，言论自由和安全应该如何平衡，确实是个大问题。他认为，问题不在管制与法规，而是何种框架能在全球脱颖而出。这并不是扎克伯格首次对中国的网络监控表示忧心。他曾经指出，近来爆红的中国短片平台抖音同样钳制言论自由，例如在反送中期间对香港等关键字进行审查。扎克伯格曾一直努力希望脸书能够进入中国的巨大市场，不过随着中国的网络管理政策日趋严厉，他已经放弃了相关的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将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他对已经冷冻四年的两岸关系如何琢磨引人好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会延续目前对北京的立场，不致有太令人意外的表态。不过他会在涉及台湾主权的部分画出标记，但这些标记不会跨越北京的红线。蔡英文政府目前正在就第二个任期的进行内阁人事调整，不过涉及国防、外交及中国事务的现任官员大多留任，没有太多变动。外界也对蔡英文未来四年是否将延续目前的政策有所猜测。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外交实践教授萨特说，蔡英文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在对中国的立场上不会有令人太意外的说法。台北时间星期三上午九点，蔡英文与赖清德将在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任。十点钟，蔡英文将在台北宾馆的户外空间发表就职演说，随后也在台北宾馆会见各国驻台使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公司周一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并承认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分析指，北京政权日趋朝鲜化导致西方加速去中国化，也导致美国对已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采取卡死的政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此次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声明说，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宣布，所有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方能向华为出口芯片产品。 华为认为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该公司预计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华为表示，自2019年5月16号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该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而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在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近年来，华为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业务迅猛发展，并大力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有望占据引领全球电信网络技术的地位，引起一些西方国家警惕。美国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力图说服其盟国和其他国家抵制华为产品和技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另一位英国官员不久前表示，英国仍准备允许华为提供的技术有限地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公司全球发言人乔凯利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对英国仍然维持原计划的表态感到欣慰。这位发言人对于华为的长期合作伙伴半导体元件供货商近日宣布计划在美国设厂的台积电今后的芯片供应问题不予置评，但是他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华为的业绩增长为 1.4%， 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没有因新冠疫情而停顿，尽管其在世界各地的部分雇员采取了远程工作等防疫措施。近两年来，美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在经贸合作、军事交流、人权和意识形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歧明显，关于两国脱钩的预测越来越多，尤其在武汉爆发疫情扩散世界各地之后。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公布的关于华为的最新举措及其意义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评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表示，据我所知，如果美国进一步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中国将启动不可靠实体名单，限制或调查高通公司、思科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并暂停购买波音飞机。科技业者袁森在移居海外前曾经在中国长期经营芯片业，他说，美国对华为实施新的限制举措有可能把这个巨型企业卡死，使其一蹶不振，但是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步。
从这个安全性来看，这个措法肯定是对的，因为这个大陆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这高科技产业吧，好像高科技主要用在监控老百姓上是吧，然后他投入那么多资源精力就都用在这个大数据这处理上，他肯定需要很多这种芯片嘛。
袁森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近几年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他对一些受政府控制的中国企业取得这些成绩的手段表示怀疑。他指出，谋取先进的芯片技术，不惜以重金从台积电招聘技术骨干。
就短短这几年功夫，然后现在自己就做到这个11纳米量级的水平是吧？甚至好像现在要到7纳米的，甚至更小，5纳米的那个，5纳米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就是在晶圆上刻录的那个精度能达到5纳米量级，也就是它短短这么几年就发展这么快，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猫腻，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把这个东西用在邪路上，就是对付老百姓上，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接受。他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利用了国外的一些资源，然后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然后还挖那个台积电的很多那些就是技术骨干嘛。听说好像他们给的工资是台湾给的薪水的3倍，然后把台积电的一些技术高管都给挖到那个什么中芯国际这一类企业里。
这位旅居新西兰的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应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于监控社会大众和维护政权稳定。他还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国的政治生态明显倒退，越来越呈现朝鲜化的趋势。特别是这次世界大流行疫情期间，一些中国外交人员频频以强硬姿态对外发声，试图维护北京政府的大国形象，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来自朝鲜，反而严重伤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觉得中国现在就是典型的就是朝鲜化了，这一点确实没问题。你看中国那些外交人员，包括那些什么出来讲话，那些感觉就是一些朝鲜人，对吧？就一帮，哎呀，没法说了，感觉好像明显的退化，跟十年前比明显的退化。如果中国还是这种非常张牙舞爪的这种状态对外部世界的话，就是很快可能全世界都会掀起一种，不光是从政府层面，就甚至这些普通的这些公众可能对中国都会有一些看法，可能都会引起全世界对华人的那种歧视或什么东西都可能产生。所以长期来看，其他国家整个经济都要调整，可能都要远离中国，不光是这些高科技行业，可能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跟中国切割吧，或者说叫脱钩也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将来的这个形势就是大趋势就是这样，将来可能有一天就跟中国就撕破脸，就是你就是个邪恶轴心国家，就是像对朝鲜那样，就是就放弃你了，就不管你，中国就是又回到跟美国建交之前那种状态。也可能中国就是因为外部这种压力，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跑出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人出来过又回去的，可能他内部会产生一些变化，也就看那个习近平能扛得住这些人，还是这些人能扳倒习近平吧，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
一天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中方坚决反对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该发言人认为，美国出台的新规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美国的案子将于六月举行又一轮听证。对于此案，华为发言人乔凯利表示，该公司尊重加拿大司法程序的立场未变。北京对孟晚舟案和美国制裁华为的一系列举措表达了严重不满，并先后拘捕了至少两名加拿大公民，又将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被控参与贩毒的加拿大人的上诉案改判为死刑。许多中国网民也对相关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因新冠疫情被推迟举行的中国两会即将开始，各地极力阻止访民在敏感时期前往北京，对访民的解访有时在行进的列车上进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肖成林、陆远芳、胡桂琴等四人五月十五日上午从重庆火车站进站，登上重庆开往北京方向的 T10 次列车。这是一趟特别旅客列车，全程2079公里，途经五省，运行约25小时。访民胡桂琴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列车还没有开出就有访民被当局发现后带下车。他说
还有就是在火车还没有开动之前，有两个我们一趟列车的，还有两个也刚坐上火车，坐上自己的位就被逮住了。
同全国许多访民一样，这些重庆访民希望在两会期间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各自的案情。胡桂琴则是应约前往北京领取上次被打伤后的医学鉴定，同时起诉相关部门。由于疫情，他的北京行被推迟，疫情缓解后才随即动身北上。上午10:42，列车离开重庆，四名访民顺利上车。那么他们是如何能够登车闯过第一关的呢？赵亮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是临时买的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临时买的票，我们都临上车大概几十分钟，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对，
赵亮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村民，状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残忍杀害了他的父亲。 院方则称是医疗事故。上访中，赵亮曾被判入狱，受过毒打，不过他坚持上访，称所有证据我手里都有。对体制内同情官员抱一定希望的同时，赵亮进京恳求中央领导干预案件。第十次特别快车重庆发车后，当局很快发现有访民上了这趟进京列车，随即展开拦截。赵亮说，列车抵达四川达州市时，三名自称警察的人突然出现，此时是下午一点半，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要把赵亮等人弄下车，赵亮等据理力争，坚决不从，双方均势加上停车时间短暂，警察没有得手，只得继续随这批访民往下走。拂晓四点十分左右，列车驶入河南省郑州，列车在这个大枢纽站停车20分钟，此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重庆增援警察突然登车。他们为什么如此神速？访民陆远芳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平时坐的飞机去，回来是包车回来，他们我们那个噻，我们当地政府他们都租了一个车6000块钱，租了一个商务车拉去回来的。
显然重庆警方希望将这次解访在郑州完成，因此特意派人提前乘飞机赶到郑州，等候第十次特别快车到达。赵亮回忆说，
因为我抗争得很厉害，他们就没敢下手，就一直等着，可能叫人吧，打电话叫人。到郑州之后上人了，上了6个人，加他们3个就9个人，把我弄下去，强行把我弄下车。弄下车以后就要强行收我的身，要抢走我的手机，我就强行不给嘛，我就一直不给他。我们三个是同时在郑州，我们三个在郑州绑架回来。
赵亮还说，车至郑州时他正在熟睡，上来的9名警察一下子将他控制，并将他和肖成林、陆远芳一起拉下车。果然重庆警方租了专车，将他们3人一路押回重庆。据说当局租用商务车打道回府花了约6000元。对这3名重庆访民的解访似乎到此为止，他们目前各自已经回到家中，两会北京上访计划暂告一段落。然而第4名访民胡桂琴此时在哪里？原来他还在这趟列车上，郑州停车期间当局没有找到他。接下来的解访行动当中，当局为了找人又进行了一次全车查票。胡桂琴说，
他第一次找我没有找着，后来他们就登记嘛，也就是固定了，就是他们3个人，他们就把他们3个人先带着。又第二次又查身份证，查车票，第二次查到我的时候，就把我的系统又录进去了。他们只要查到去北京的人，全部身份证和票都要录入他们的系统，都要核实身份，不跟以前都不一样。
胡桂琴还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这样一来，无论肉眼识别还是机器人脸识别都比较困难，无形给访民带来了便利，同时增加了当局甄别的难度。早上8点25分，第十次特别快车抵达石家庄，这是列车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停车时间只有6分钟。警方对胡桂琴的行动似乎是闪电似的。胡桂琴回忆被拉下车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谈一下那个火车上的那个周边的那些乘客的意思，他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简直不可以想象，很提心吊胆的，直接上车就逮住，拖出去的，哎呀，太快了，太快了，1分钟。
胡桂琴对美国之音说，他之所以选择与警方配合，在石家庄站下车后返回重庆，原因是地方当局说星期一，也就是5月18日要见他。
约我周一上午，我领到那个接盘我，就让我回去。我想了一下，怎么说呢？我身体现在头也比他们打伤了，那个 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也落不过他们嘛，就也有点勉强的就答应了嘛。主要是因为上一次被打了以后，现在我头一直晕嘛。我想了一下，星期一也快嘛，星期一给他一个机会嘛，如果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坐飞机嘛。
10:12，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至此，重庆警方替10次特别快车上的这次街访行动似乎算是结束。民生观察说，5月11日，重庆还发生过驱赶访民下车事件，访民邹茂书等4人搭乘 Z4 次列车途经湖北恩施站的时候，被列车员和乘警强行驱赶下车，称你们要经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够准许乘车。邹茂书表示，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车的法定权利。乘警则说，自己不管这些，上级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滞留恩施的这4位访民尝试换乘其他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是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都会交易失败。不过购买返程重庆车票的时候却顺利得以购票。邹茂书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大数据当中的黑名单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两会召开的敏感时期，各种进京交通工具上发生的解访事件有多少起，多少访民最终被解访，过程当中访民的待遇如何，外界不可能尽知。重庆几位访民列车上被解访的经历，只能部分的还原解访事件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确认人数近150,000，死亡人数近90,000。与此同时，美国大部分州已经重启经济活动，而作为美国疫情中心的纽约州也在一半地区解除了居家令。以下是在纽约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介绍。
上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10个地区中的5个结束暂停行政命令，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解封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和部分零售业。州长库莫周六说，随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纽约州正考虑重新开放赛马和包括棒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而在开放允许观众观看的体育运动的同时，库莫表示，转播体育比赛将为仍实行居家令中的纽约人提供更多选择。
Something's interesting on television to follow. That's great.
周五，纽约州联合新泽西州、康州和特拉华州宣布，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重新开放4周的海滩。采取统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开放地区的民众涌向开放地区的海滩。纽约州要求各地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各自所属海滩是否开放的决定。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六宣布，纽约市的海滩将继续关闭。
I've said before and I say again, we are not.Opening our beaches.
重启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州政府定出的7项标准。纽约市因仅达标其中的4项而必须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行政命令。周六，纽约市长白思豪到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向游客派发口罩。尽管州政府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但周五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仍有很多人不戴，而周六晚上曼哈顿东上城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也没戴口罩。有些酒吧和餐馆甚至允许顾客进入店内。白思豪市长表示，他不会容忍人群开始聚集，将对此进行执法。周日，纽约州日增死亡人数降至145，日增确诊病例降至675，两个数字都是3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商业地产经纪人认为，除非有疫苗和药物，否则纽约市的娱乐、餐饮和公司办公空间等行业没有1到2年不可能恢复正常。在金融市场方面，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以3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作收，但同时也有更多州重启经济活动，以及美联储保证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的积极消息。周一股市开盘飙升，就反映了投资人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30天内改革，否则终止资助或退出。美国国务卿强烈谴责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同意对新冠病毒流行进行评估。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中国的管理模式相当危险。专家称，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演说会强调主权，但不跨越北京的红线。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在30天内承诺彻底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否则将永久停止资助该组织，同时不排除退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透过推特公布了给谭德赛的这封信函，依照时间详细列出世卫组织在防疫上的缺失，包括无视台湾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警告，还批评该组织不愿向世界分享诸如此类的重大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信中还提到，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特朗普总统最后指责谭德赛与世卫组织因未尽其责导致疫情蔓延，全球付出了惨痛代价，唯有独立行动于中国之外，该组织才能前进。美国方面已经就世卫组织展开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是改革必须尽速进行，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世界各国仍然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苦斗和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美国强烈谴责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大会，在全世界继续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苦斗之际，我们需要多边机构履行其声明的宗旨，为所有的成员国服务，而不是在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蓬佩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台湾截至目前进行了全世界最成功的努力，遏制了大流行的疫情。尽管台湾与疫情最初发源地中国武汉相距不远，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像台湾这样透明、富有活力和创新的民主政体，总是比专制威权政体做出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应对。蓬佩奥国务卿的声明最后说，中国试图抹杀台湾声音的恶意行动，暴露了中国有关在疫情控制问题上希望透明和国际合作的说法的空洞，并使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差异更加凸显。台湾是国际社会的模范公民，而中国则继续扣押不发有关新冠病毒以及其起源的关键性重要信息，不准外界访问其科学家和相关设施，在中国国内以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有关疫情的讨论实施限制，并四处鲁莽地甩锅。面对超过100个国家的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同意对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处理方式进行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表示，愿意尽快启动一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独立的评估。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词中表示，我将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启动独立评估， 以回顾获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并提出建议，改善国家和全球大流行的防范和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为期两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周一在日内瓦以在线会议方式开幕。会前，美国和盟国纷纷对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表现提出批评，并要求对疫情起源和世卫组织的表现展开独立调查。谭德赛为世界卫生组织对大流行的反应进行辩护，他声称世卫组织很早就拉响了警报，我们也经常拉响警报。他说，我们都能从疫情中吸取教训，每个国家和每个组织都必须检讨防疫应对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将致力于透明、负责和持续改进。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周一与欧盟官员线上直播对谈时表示，中国这类国家发展出来的模式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扎克伯格强调，中国的管理模式相当危险，他担心会有其他国家效仿，因此呼吁西方国家应该采取民主方式与中国模式进行抗衡。他还认为，应对中国模式的最佳方法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构建出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全球可以遵循的原则。扎克伯格还谈到，言论自由和安全应该如何平衡，确实是个大问题。他认为问题不在管制与法规，而是何种框架能在全球脱颖而出。这并不是扎克伯格首次对中国的网络监控表示忧心。他曾经指出，近来爆红的中国短片平台抖音同样钳制言论自由，例如在反送中期间对香港等关键字进行审查。扎克伯格曾一直努力希望脸书能够进入中国的巨大市场，不过随着中国的网络管理政策日趋严厉，他已经放弃了相关的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将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他对已经冷冻四年的两岸关系如何琢磨引人好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会延续目前对北京的立场，不致有太令人意外的表态。不过他会在涉及台湾主权的部分画出标记，但这些标记不会跨越北京的红线。蔡英文政府目前正在就第二个任期的进行内阁人事调整，不过涉及国防、外交及中国事务的现任官员大多留任，没有太多变动。外界也对蔡英文未来四年是否将延续目前的政策有所猜测。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外交实践教授萨特说，蔡英文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在对中国的立场上不会有令人太意外的说法。台北时间星期三上午九点，蔡英文与赖清德将在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任。十点钟，蔡英文将在台北宾馆的户外空间发表就职演说，随后也在台北宾馆会见各国驻台使节。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公司周一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并承认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分析指，北京政权日趋朝鲜化导致西方加速去中国化，也导致美国对已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采取卡死的政策。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此次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声明说，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宣布，所有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方能向华为出口芯片产品。华为认为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该公司预计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华为表示，自2019年5月16号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该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而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在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近年来，华为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业务迅猛发展，并大力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有望占据引领全球电信网络技术的地位，引起一些西方国家警惕。美国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力图说服其盟国和其他国家抵制华为产品和技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另一位英国官员不久前表示，英国仍准备允许华为提供的技术有限地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公司全球发言人乔凯利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对英国仍然维持原计划的表态感到欣慰。这位发言人对于华为的长期合作伙伴半导体元件供货商近日宣布计划在美国设厂的台积电今后的芯片供应问题不予置评，但是他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华为的业绩增长为 1.4%， 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没有因新冠疫情而停顿，尽管其在世界各地的部分雇员采取了远程工作等防疫措施。近两年来，美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在经贸合作、军事交流、人权和意识形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歧明显，关于两国脱钩的预测越来越多，尤其在武汉爆发疫情扩散世界各地之后。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公布的关于华为的最新举措及其意义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评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表示，据我所知，如果美国进一步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中国将启动不可靠实体名单，限制或调查高通公司、思科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并暂停购买波音飞机。科技业者袁森在移居海外前曾经在中国长期经营芯片业，他说，美国对华为实施新的限制举措有可能把这个巨型企业卡死，使其一蹶不振，但是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步。
从这个安全性来看，这个策划肯定是对的，因为这个大陆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这高科技产业吧，好像高科技主要用在监控老百姓上，是吧？然后他投入那么多资源精力，就都用在这个大数据这处理上，他肯定需要很多这种芯片嘛。
袁森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近几年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他对一些受政府控制的中国企业取得这些成绩的手段表示怀疑。他指出，谋取先进的芯片技术，不惜以重金从台积电招聘技术骨干。
就短短这几年功夫，然后现在自己就做到这个11纳米量级的水平，是吧？甚至好像现在要到7纳米的，甚至更小，5纳米的那个，5纳米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就是在晶圆上刻录的那个精度能达到5纳米量级，也就是它短短这么几年就发展这么快，这里面肯定很多猫腻，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把这个东西用在邪路上，就是对付老百姓上，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接受。他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利用了国外的一些资源，然后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然后还挖那个台积电的很多那些就是技术骨干嘛。听说好像他们给的工资是台湾给的薪水的3倍，然后把台积电的一些技术高管都给挖到那个什么中芯国际这一类企业里。
这位旅居新西兰的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应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于监控社会大众和维护政权稳定。他还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明显倒退，越来越呈现朝鲜化的趋势。特别是这次世界大流行疫情期间，一些中国外交人员频频以强硬姿态对外发声，试图维护北京政府的大国形象，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来自朝鲜，反而严重伤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其实中国现在就是典型的就是朝鲜化了，这一点确实没问题。你看中国那些外交人员，包括那些什么出来讲话，那些感觉就是一些朝鲜人，对吧？就一帮，哎呀，没法说了，感觉好像明显的退化，跟十年前比明显的退化。如果中国还是这种非常张牙舞爪的这种状态对外部世界的话，就是很快可能全世界都会掀起一种，不光是从政府层面，就甚至这些普通的这些公众可能对中国都会有一些看法，可能都会引起全世界对华人的那种歧视或什么东西都可能产生。所以长期来看，其他国家整个经济都要调整，可能都要远离中国，不光是这些高科技行业，可能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跟中国切割吧，或者说叫脱钩也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将来的这个形势就是大趋势就是这样，将来可能有一天就跟中国就撕破脸，就是你就是个邪恶轴心国家，就是像对朝鲜那样，就是就放弃你了，就不管你了。中国就是又回到跟美国建交之前那种状态，也可能中国就是因为外部这种压力，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跑出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人出来过又回去的，可能他内部会产生一些变化，也就看那个习近平能扛得住这些人，还是这些人能扳倒习近平吧，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
一天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中方坚决反对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该发言人认为，美国出台的新规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美国的案子将于六月举行又一轮听证。对于此案，华为发言人乔凯利表示，该公司尊重加拿大司法程序的立场未变。北京对孟晚舟案和美国制裁华为的一系列举措表达了严重不满，并先后拘捕了至少两名加拿大公民，又将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被控参与贩毒的加拿大人的上诉案改判为死刑。许多中国网民也对相关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因新冠疫情被推迟举行的中国两会即将开始，各地极力阻止访民在敏感时期前往北京，对访民的解访有时在行进的列车上进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肖成林、陆远芳、胡桂琴等四人5月15日上午从重庆火车站进站，登上重庆开往北京方向的 T10 次列车，这是一趟特别旅客列车，全程2079公里，途经5省，运行约25小时。访民胡桂琴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列车还没有开出，就有访民被当局发现后带下车。他说：“
还有就是在火车还没有开动之前，有两个我们一趟列车的，还有两个也刚坐上火车，坐上自己的位。”就被逮住了。
同全国许多访民一样，这些重庆访民希望在两会期间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各自的案情。胡桂琴则是应约前往北京领取上次被打伤后的医学鉴定，同时起诉相关部门。由于疫情，他的北京行被推迟，疫情缓解后才随即动身北上。上午10点42分，列车离开重庆，四名访民顺利上车。那么他们是如何能够登车闯过第一关的呢？赵亮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是临时买的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临时买的票，我们都临上车 大概几十分钟，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对，
赵亮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村民，状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残忍杀害了他的父亲，院方则称是医疗事故。上访中，赵亮曾被判入狱，受过毒打，不过他坚持上访，称所有证据我手里都有。对体制内同情官员抱一定希望的同时，赵亮进京恳求中央领导干预案件。第十次特别快车重庆发车后，当局很快发现有访民上了这趟进京列车，随即展开拦截。赵亮说，列车抵达四川达州市时，三名自称警察的人突然出现，此时是下午一点半，警察以查身份证为由要把赵亮等人弄下车，赵亮等据理力争，坚决不从，双方均势加上停车时间短暂，警察没有得手，只得继续随这批访民往下走。拂晓四点十分左右，列车驶入河南省郑州，列车在这个大枢纽站停车20分钟，此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重庆增援警察突然登车。他们为什么如此神速？访民陆远芳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平时坐的飞机去，回来是包车回来，他们我们那个噻，我们当地政府他们都租了一个车6000块钱，租了一个商务车拉去回来的。
显然重庆警方希望将这次解访在郑州完成，因此特意派人提前乘飞机赶到郑州，等候第十次特别快车到达。赵亮回忆说，
因为我抗争得很厉害，他们就没敢下手，就一直等着，可能叫人吧，打电话叫人。到郑州之后上人了，上了6个人，加他们3个就9个人，把我弄下去，强行把我弄下车。弄下车以后就要强行收我的身，要抢走我的手机，我就强行不给嘛，我就一直不给他。我们三个是同时在郑州，我们三个在郑州绑架回来。
赵亮还说，车至郑州时他正在熟睡，上来的9名警察一下子将他控制，并将他和肖成林、陆远芳一起拉下车。果然，重庆警方租了专车，将他们3人一路押回重庆。据说当局租用商务车打道回府，花了约6000元。对这3名重庆访民的解访似乎到此为止，他们目前各自已经回到家中，两会北京上访计划暂告一段落。然而第4名访民胡桂琴此时在哪里？原来他还在这趟列车上，郑州停车期间当局没有找到他。接下来的解访行动当中，当局为了找人又进行了一次全车查票。胡桂琴说，
他第一次找我没有找着，后来他们就登记嘛，也就是固定了，就是他们3个人，他们就把他们3个人先带着。又第二次又查身份证，查车票，第二次查到我的时候，就把我的系统又录进去了。他们只要查到去北京的人，全部身份证和票都要录入他们的系统，都要核实身份，不跟以前都不一样。
胡桂琴还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这样一来，无论肉眼识别还是机器人脸识别都比较困难，无形给访民带来了便利，同时增加了当局甄别的难度。早上8:25，第十次特别快车抵达石家庄，这是列车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停车时间只有6分钟。警方对胡桂琴的行动似乎是闪电似的。胡桂琴回忆被拉下车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谈一下那个火车上的那个周边的那些乘客的意思，他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简直不可以想象，很提心吊胆的，直接上车就逮住，拖住就是，哎呀，太快了，太快了，1分钟。
胡桂琴对美国之音说，他之所以选择与警方配合，在石家庄站下车后返回重庆。原因是地方当局说星期一，也就是5月18日要见他。
约我周一上午，我领到那个 就让我回去。我想了一下，怎么说呢，我身体现在头也被他们打伤了，那个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也弱不过他们嘛，就也有点勉强的就答应了嘛。主要是因为上一次被打了以后，现在我头一直晕嘛。我想了一下，星期一也快嘛，星期一给他一个机会嘛，如果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坐飞机嘛。
10:12，列车抵达北京西站。至此，重庆警方替10次特别快车上的这次街访行动似乎算是结束。民生观察说，5月11日，重庆还发生过驱赶访民下车事件。访民邹茂书等4人搭乘 Z4 次列车途经湖北恩施站的时候，被列车员和乘警强行驱赶下车，称你们要经当地政府同意才能够准许乘车。邹茂书表示，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车的法定权利。乘警则说，自己不管这些，上级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滞留恩施的这4位访民尝试换乘其他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是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都会交易失败。不过购买返程重庆车票的时候却顺利得以购票。邹茂书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大数据当中的黑名单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两会召开的敏感时期，各种进京交通工具上发生的解访事件有多少起，多少访民最终被解访，过程当中访民的待遇如何，外界不可能尽知。重庆几位访民列车上被解访的经历，只能部分的还原解访事件的真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确认人数近150,000，死亡人数近90,000。与此同时，美国大部分州已经重启经济活动，而作为美国疫情中心的纽约州也在一半地区解除了居家令。以下是在纽约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介绍。
上周五，纽约州长库莫宣布，纽约州10个地区中的5个结束暂停行政命令，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解封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和部分零售业。州长库莫周六说，随着进入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一阶段，纽约州正考虑重新开放赛马和包括棒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而在开放允许观众观看的体育运动的同时，库莫表示，转播体育比赛将为仍实行居家令中的纽约人提供更多选择。
Something's interesting on television to follow. That's great.
周五，纽约州联合新泽西州、康州和特拉华州宣布，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重新开放4周的海滩。采取统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开放地区的民众涌向开放地区的海滩。纽约州要求各地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各自所属海滩是否开放的决定。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六宣布，纽约市的海滩将继续关闭。
I've said before and I'll say again, we are not.Opening our beaches.
重启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州政府定出的7项标准。纽约市因仅达标其中的4项而必须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行政命令。周六，纽约市长白思豪到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纳公园向游客派发口罩。尽管州政府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但周五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仍有很多人不戴，而周六晚上曼哈顿东上城大批人聚集在一起，许多人也没戴口罩。有些酒吧和餐馆甚至允许顾客进入店内。白思豪市长表示，他不会容忍人群开始聚集，将对此进行执法。周日，纽约州日增死亡人数降至145，日增确诊病例降至675，两个数字都是3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商业地产经纪人认为，除非有疫苗和药物，否则纽约市的娱乐、餐饮和公司办公空间等行业没有1到2年不可能恢复正常。在金融市场方面，回顾一周，标普500指数以3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作收，但同时也有更多州重启经济活动，以及美联储保证对经济复苏提供更多支持的积极消息。 周一股市开盘飙升，就反映了投资人对未来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